疹。流感说来就来了，好像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在流鼻涕，这让他的诊所里总是堆满了人。诊所不大，靠墙放着两个并排的长凳，人们坐在那里有秩序的一个挨一个的等着他开出药方，或在头顶挂一个吊瓶，这场面让他稍有欣慰。他不喜欢有人插队，正如他不喜欢有人生病，尽管他是一个大夫。有时他认为自己好像选错了职业，比如现在他已经忙了一个上午，面前依然晃动着没完没了的病人，这让他有些烦躁。后来他更烦躁了，因为他看到一个没有排队的女人，身子有些佝偻，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。女人紧抱着打成桶的被子，踉跄慌张的脚步直接挤到他的面前。他看到女人在皱纹间顽强地挣扎出一双浑浊的眼，吸盘般吸附着他的脸。女人说，看病感冒了，声音沙哑。他皱了皱眉，用手指着长凳上等候的那些人说，都看病都感冒了。女人说，我给你钱。他的眉毛马上打成结，他说，都给钱，这里没有赊账和赖账的。女人并不理会他的话，他把沾满灰垢的干枯的手伸进自己的胸脯，摸啊摸啊，终于摸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人民币。女人说，孩子感冒了，很严重，你快给他看看。女人轻轻拍打着怀里的被子，露出焦急和紧张的表情。女人递过来的是一张破旧的两毛钱，她认为这张钱的年龄应该不会比女人小多少。女人小心翼翼地揭开包得紧紧的被筒一角，她歪着头向里面看了一眼，只一眼她便愣住了。她突然记起有人曾给她讲过一个故事，她想，也许面前的老女人就是故事里的主角。你不要理他，坐在凳子上的一个男人说，我认识他，这附近所有的国营医院和个体门诊没一个理他的。他摆摆手示意男人不要说下去，他轻轻问女人，孩子病得很重吗？
是的，很重。
女人说，
你快给他看看，他们都不给他看，他很可怜，他整夜咳。
还有呢？他问。他把听诊器小心地塞进背筒。
不吃饭，有时候发高烧，夜里总是哭呢。
女人说。还有呢？他继续问。
就是咳嗽，发烧，不吃饭，夜里总是哭。
哦，知道了。他抽出听诊器。是感冒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开些药吧。
不行的，女人说，他怕苦，他会吐药的。
那打个吊瓶，他说。
不行不行，
女人慌忙说，
他很怕疼的。
别理他。坐在凳子上的男人又说话了，还有这么多人等着呢，你闭嘴。他冲着男人吼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很激动。你闭嘴行不行？让你等一会儿不行吗？男人撇撇嘴不说话了。那给他打一针吧。他朝女人笑笑，马上就好，不会疼的。他站起来把椅子让给女人，他从药架上取下两瓶针剂， 仔细看看标签，姚云将封口割开，然后把药液抽进一个小小的针管。你抱他，别让他动，打一针很快的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地揭开被褥，缓缓将一管药液推进去。不疼的，不疼的，他轻哄着。现在好了，您摸摸看，是不是不烧了？过一会儿，他对女人说：“
好像是呢。”
女人的表情终于平静下来，嘴角有了些笑。回去的时候，把被子包严实点，别让他受凉。他叮嘱着女人。
那谢谢了，不过明天我还想来，您再给他做一次复诊，行吧？
女人说。当然行。他收下女人推过来的两毛钱。
以后呢？
女人说，
我想每个月都给他看看，他总是有病，夜里咳嗽。
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他笑着，您什么时候来都行。女人终于走了，心满意足，脚步也变得轻盈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女人回过头来朝他笑笑，笑得他心酸。他开始给下一位病人开药，挂吊针。他心里想着那个故事，单身的母亲和17岁的儿子，儿子辍学打工，摔下脚手架死去，母亲疯了，每天抱一个背桶到处找人给儿子看病。他总说儿子刚满2岁，没有人理他，一个也没有，没有。他想，被子里包的那个干瘪的脏兮兮的枕头，应该是他儿子枕过的吧。他流下一滴眼泪，他想不管如何也得把这个诊所开下去。他答应过女人的，哪怕他仅剩下女人一个顾客。 剃头。春节前下了大雪，我和满仓缩在屋角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我说，满仓，回家过年吗？满仓抱一本没头没尾的书，边看边说，
国外有个人竟拿菜刀给自己做了阑尾炎手术。
我说，满仓，我问你过年回不回家。满仓说，
这家伙还没打麻药啊，只是嘴里咬一根雪茄。
我说，满仓。满仓抬了头，额前的抬头纹张牙舞爪。我说，
你过年回不回家？
满仓好奇地盯着我。
回家？这模样能回家？
这模样怎么不能回家？
你说带什么回家？还像上次一样带两瓶矿泉水？你少往脸上贴金，你上次灌的是自来水，你就骗你爹有本事。
那我爹还直说好呢，他早想尝尝城里的自来水，是我实现了他这个心愿。
真不回家？
肯定不回。你回不回？
我也不回。
就是嘛，省下路费，咱俩还能喝点酒。
不是省路费，是根本没有路费。
你说那个外国人怎么能拿菜刀给自己做手术？
哪国人？
巴西人。
扯淡，巴西人不用菜刀。
哎，过年咱俩干什么？满仓，大年初一也出去捡垃圾？
肯定不出去。过年咱俩喝酒。
他是用剪刀割的吧？他用什么割的关你屁事？雪该停了吧？
停不了，天气预报说这雪要下半个月。
真他娘的，那咱俩吃什么呢？满仓，
吃什么？喝风吧。
雪果真下了半个月，我和满仓像两只冬眠的熊，每天躲在屋里不安地舔自己的爪子。雪掩埋了城市的马路，城市的冻青丛，城市的垃圾箱，城市的肮脏和繁华。后来雪终于停了，我们再次看到冻僵的太阳。那天正好是年三十儿。我说，满仓，怎么还出去了？满仓说，不出去了。我说，明天呢？满仓想了想，他说，明天再说。我们掏出了所有的钱，满仓算了算说，有酒有肉挺丰盛。我揣着钱往外走，却被满仓叫住。他说，你买了韭菜早点回来，给我剃个头。我说，这是理发店的事吧？满仓说，我还有钱去理发店吗？我说，可是我不会剃啊，在农村我连羊毛都没剪过。满仓说，很简单，横平竖直就行了。我说，哼，我怕手一哆嗦连你的脑袋都剃下来。满仓说，你可真啰嗦，快去快回给我剃头。 我没有快去快回，我把钱分成三份，一份买了几瓶白酒，一份买了一些韭菜，一份买了半只烧鸡。我蹲在路边，一个人把那半只烧鸡吃得精光。怕满仓闻到酒味儿，我没敢喝白酒，不过我还是喝掉一瓶啤酒，尽管我认为啤酒有一股猪尸缸的味道。天很冷，啤酒更冷，我的身体不停地抖，我边抖边吃，边吃边抖。有人从我面前走过，碰翻站立的啤酒瓶，一滴水从高处落下，正好砸中我的眼角。我讨厌那滴水，它看起来像我的眼泪。回去的时候天已擦黑，街上响起稀稀落落的鞭炮声。我提着两个方便袋推开门，就看到一只怪物。怪物长着满仓的样子，脑袋像一个足球，像一只绿毛龟，像一堆牛粪团，像被剥皮的土豆，像被摔烂的茄子或者冬瓜。怪物满脸碎发，一双眼睛从碎发里阴出来，错综复杂地瞪着我看。怪物手持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，剪刀上粘了至少两块头皮。我说，满仓，你怎么不等我回来给你剪？满仓说，
等你回来，我这脑袋还能保住吗？
屋子里只挂了一只15瓦的灯泡，仅靠这点微弱光芒，我想即使削不掉他的脑袋，至少也能削掉他半斤瘦肉。满仓一手操剪刀，一手举一块碎玻璃，仔细并笨拙地给自己剃头。那块当成镜子的玻璃片好像毫无用处，因为他不断把剪刀捅上自己的头皮。他剪了几剪子，转头问我，怎么样？我说，左边长了。他就剪左边，龇牙咧嘴，痛苦不堪。过一会儿再问我，这回怎么样？我说，好像右边又长了。他就再剪右边，咬牙切齿，碎发纷飞。我说，别剪了，满仓，你快成葫芦瓢了。满仓顽固地说，必须剪完。很晚了，我和满仓才开始吃年夜饭。 我们开着那台捡来的黑白电视机，可是荧屏上雪花飞舞，根本看不到任何影像。满仓骂一声娘，喝一口酒，喝一口酒，骂一声娘。他的脑袋不停地晃，那上面伤痕累累。酒喝到兴头上，满仓非要和我划拳，他总是输，就不停地喝。后来他喝高了，偶尔赢一把也喝。满仓低着头，一边展示他的劳动成果，一边说：“
你说，我和那个割自己阑尾的巴西人谁厉害？”
我站起来，握起拳头猛砸那台可恶的黑白电视机。我说：“
你厉害，因为你还得考虑美观。”
可是我搞不懂，你为什么非要在今天剃头呢？
满仓听了我的话，抬头看我。
那时电视机正好显出影像，我看到赵忠祥手持麦克，恋恋不舍地说：“明年除夕我们再见。”
满仓向赵忠祥挥挥手，他低着声音说：“记得小时候家里穷，过年时没好吃的，也没好穿的，爹领我去剃个头，就算过了年。”
说话时，38岁的满仓就坐在我的对面，可是他的声音似乎飘到很远，飘到很远的声音遇到腾空而起的烟花，被炸得粉碎，一滴水从高处落下，砸中满仓的眼角。满仓忙伸手去擦，可是没有擦到，那滴水于是滴进面前的酒碗。